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8号星期天，祝您周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天网在收，610头目遭报。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在法轮大法日专辑里来讲讲三度烧伤神奇痊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朋友，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这件事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劲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劲东不自焚，也会有张劲东、李劲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 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苏法轮功学员郑伟林被截入监狱；辽宁赵焕珍被非法庭审，律师指物证与本案无关；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长申海清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郑伟林2021年6月16号被连云港市海州区法院伙同连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收监，被非法关押到连云港市看守所迫害。近日，郑伟林被劫持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现年68岁的郑伟林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郑伟林家长期被中共警察监控，多次被抄家。其中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专人专车抄家。郑伟林被非法劳教两年，回到单位后被安排扫马路。一天，厂书记沈国斌坐在通勤车的驾驶室里，唆使司机直向正在扫马路的郑伟林撞去。郑伟林见状立即跑开，但因躲闪不及，他被撞起两米多高，摔落地上，血淌一地，许多人上前抢救。沈国斌竟说，不要救了，准备火化吧。在场的人都说，不能叫好人就这样死去。在众人帮助下，郑伟林被送进医院抢救，头上缝了11针。郑伟林的丈夫高传斌是军转干部，曾因工伤致腰椎损伤及全身病变。1998年，高传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全身疾病不治而愈，他亲身体会到大法的超常。后来高传斌多次被绑架，遭劳教判刑，被迫害得九死一生，身体几乎残废。退休时，他被扣除17年军龄及副营级干部待遇，每月连吃饭钱都不够。2020年6月2号，郑伟林被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区分局国保大队绑架，国保大队队长张建功将他拽倒，他的膝盖被摔伤，之后郑伟林被监视居住。12月14号，郑伟林被海州区法院非法庭审，公诉人不报名，态度恶劣，审判长马兆军直接打电话要求连云港市社保中心扣押郑伟林的养老金。2021年6月16号，郑伟林被诱骗到法院后，又被劫持到江苏省镇江女子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8号，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在绥中县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赵焕珍先生非法庭审。辩护律师指出，公诉人罗列的物证及两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和两个护身符与被控罪名无关。赵焕珍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法轮功学员，2021年8月22号在绥中县蒋真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绥中县看守所。11月18号，赵焕珍在回答辩护律师的提问时回答道，发真相资料的目的是让民众明白法轮功是宇宙真理，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在查看书籍物证环节时，辩护律师读了小册子《1400例谎言的背后》里的真相文章， 以及护身符上面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律师说，公诉人举证的两本期刊和两个护身符物证跟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关联性。律师指出，行为才能构成犯罪，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文字狱年代才把文字列为犯罪，文革中破四旧的年代才有烧佛经和古玩字画的做法，而且中国的法律没有任何一条认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11月16号当局官方消息，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局长兼副市长、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申海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申海清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2岁的申海清2005年任葫芦岛市公安局副局长，任职期间申海清伙同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采用特务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监控、绑架、迫害。申海清还部署指挥了葫芦岛市2008年225大绑架。这次大绑架中，一人被迫害致死，十人被非法判刑。2008年2月25号，法轮功学员范德镇和妻子同时在家中被绑架，范德镇被非法关押在绥中看守所。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范德镇被绥中县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33岁。范德镇的遗体两只胳膊、腹部以下伤痕累累，面部扭曲。为销毁证据，遗体被警方强行火化。同日，杨光武全家四口人全部被绑架，警察调来了消防车，利用云梯爬到三楼，砸碎杨家的玻璃，跳入室内野蛮绑架。杨家的大量私人物品及存折被抢走。法轮功学员周迎春在葫芦岛看守所全身多处被打伤，腰椎被打骨折。沈文玲在葫芦岛看守所因被迫害的生命垂危，被送到公安医院。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申海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展现中华历史长卷，启迪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21年11月20号和21号在美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市的州立剧院演出三场，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表示，多年来一直想观赏神韵，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神韵艺术团到来之前，新泽西州州长莫菲和该州参众两院及新布朗斯维克市市长卡希尔纷纷给神韵颁发褒奖令，褒奖神韵致力于再现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传递善的信息。卡希尔市长将2021年11月20号和21号定为该市的神韵演出日。新泽西州参众两院的褒奖令中写道，神韵的全球巡回演出凭借着在优美典雅与肢体能力间取得平衡的创新性的演出，让世界各地的观众目不暇接，其音乐家、编舞家、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和独奏家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不懈努力，通过歌舞的形式将恢宏的中国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注册会计师麦肯尼表示，神韵演出的动态天幕
与舞台表演天衣无缝的配合令他叹为观止。他说，演员离开舞台然后再回到舞台，动画与真人转换时的逼真效果太壮观了，让整台节目没有舞台道具，却能展现在舞台的天幕动画中，气势磅礴。从动画回到现实，无缝逼真，绝对令人惊叹，非凡壮观。罗宾逊是一位歌手、词曲创作者和作曲人，他表示很喜爱神韵，从演出的神话故事中领悟到生命的深层意义。他说，我们目前生活的这一世是永恒的生命在过去及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当下的展现，我们只是这个生命链中其中的一个环节。罗宾逊由衷地钦佩和敬重神韵的艺术总监，他想对神韵艺术总监说，您借由所有的艺术门类展现您的愿景，这让我对您十分钦佩，恭喜您的成功，您真是一位美好的人。冈萨雷斯先生是一位影视演员，曾参演《欲望都市》，他一直想来欣赏神韵演出，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他连声称赞，我爱这音乐，我爱这演出，真是太棒了。神韵演出是一场顶级的艺术飨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他说，神韵的演出感觉很积极，很幸福，那音乐充满深情，非常感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72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
请听时事评论，天网在收，610头目遭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10月2号，曾担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傅政华是继孙立军、彭波之后又一个被拿下的中央一级的610头目。在他们之前落马的610头目有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河北省委常委周本顺、前河北政法委书记张悦等。表面上这些人被抓是因为腐败或者违法违纪，可是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善恶有报。从2013年至今，已经有七名曾经不可一世的610办公室的大老虎落马。610办公室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是江泽民在1999年6月直接操作下避开宪法法律程序成立的非法机构，声称要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22年来610办公室专司迫害法轮功，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督，导致至少有4600多位有据可查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伟案、傅义斌京城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在这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司法内部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事实，那就是610是死亡职位。为什么说610是死亡职位？中国有一句古话，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就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得到福分，做了恶事得到报应，天理公道不会变。据明慧网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到2021年，全国各地就有接近2000名610头目出现离奇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车祸、绝症、猝死等，以及被查处或者患重病或者被判刑等厄运。正因如此，610头目的职位被称为死亡职位。
610系统遭恶报死亡的实际数字远远大于此。下面我们从明慧网刊发的记录中选取几个典型的实例。湖南省常德市草坪乡610办公室主任周爱军，一次他坐大卡车亲自去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途中车轮压到一块石头，石头反弹进车内，正好砸到周爱军的头，结果周爱军被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第二天便死去。海南省定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非法抓捕本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人，有的送劳教，有的判刑，有的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给他讲真相，他却叫嚷，你们说报应，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没看到有报应。怎料话说出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唯一的儿子在广州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后来他的妻子也跳井自杀了。再看另一例，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元宝山镇610头目张玉霞，在自己家中的缸里被淹死，死时51岁。当时水缸里只有一尺多深的水，淹死后家里三个人往外拽他，但就是拽不出来。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发生呢？清代著名的学士纪晓岚曾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天道成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急应，有时缓应，亦有时适以巧应。意思是说，善恶的报应，人是无法猜到的，上天的惩罚是不以人的想法而定。但是为什么明知610不好，还会有人去干呢？那是因为中共用超过其他任何行政部门的利益及权力迷惑不明真相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一些糊涂人不明不白地坐在了610死亡职位上而不自知。同时中共还给这些人冠以模范的宣传，使得有些人信以为真。比如今年9月25日据大陆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局长潘东升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终年57岁。官方给出的原因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一些人就误以为潘东升勤勤恳恳工作得到了中共的肯定。中共的这些手法也许能让一些利欲熏心者继续不顾死活为其卖命。然而事实上，潘东升在任职福建省公安厅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副处长期间，他与其所在单位福建省公安厅均被海外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潘东升曾任职的福州市和三明市均是福建省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为他参与建造的监控网络在近年成为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主要的手段，所以潘东升的猝死的真正原因是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中共试图极力掩盖这一事实。还有更多这样的实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和现实已经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而遭受四次大瘟疫，最后古罗马帝国走向灭亡。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令百姓受难，灭佛的皇帝都遭到恶报，或被宦官所杀，或身体腐烂而死，或中毒身亡。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历史的事实一再向人们昭示，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会招致最严厉的天谴。那些还在跟随中共迫害善良修炼者，尚未意识到严重后果的人，需要赶快警醒， 反思发生在身边的恶报实例，并且以实际行动弥补以前犯下的错误。天理在恒定这世间的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明辨善恶，看清方向，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正邪较量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启明的文章，天网在收，610头目早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给您讲讲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嘛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欣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林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欣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林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5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3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 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十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十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木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 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五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三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岭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他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时，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 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都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出来了？刚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得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
扑通扑通
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你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 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诉说着硝烟遮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
在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里，您将听到三度烧伤神奇痊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梦遇大佛，三度烧伤，神奇痊愈。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幸运的我在大法师父慈悲的保护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同时也有幸见证了大法创造的许许多多神迹。借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神奇事。在我负责的病人中，有一位腰背部三度烧伤达 5% 的老人。他来我这儿之前，由于烧伤处曾用江湖郎中开的中药外敷，结果导致烧伤处感染并伴有恶臭，腰椎骨部分外露，已有20天左右。根据这位病人的病情，常规的处理方法是先给他清洗伤口，防止感染，等待皮肤逐渐长出肉芽，等肉芽长平后再做植皮手术。一般在大腿上取皮，再植到腰部，整个过程需要经历半年的时间。在给病人清洗及治疗过程中，由于我认真负责，态度和蔼，病人很感激。我就告诉病人及家属，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大法是佛法，不要听信电视的造假宣传。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嫁祸法轮功编造的骗局，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只有退出它才会得到平安幸福。病人及家属特别相信，当即就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还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甚至不需手术就可痊愈，佛法无边，心诚则灵。还给他们举了很多诚念这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老太太当时就答应。于是病人及他的老伴儿每天除睡觉外，心里一直都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第三天中午，老太太吃完饭躺在床上睡着了，这时他老伴下床喝水，一下把他惊醒了。醒来他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说，大夫，大夫，我老头有救了。接着兴奋地向我讲述了梦中的情景。他说他刚刚午睡时看到一个高大的大佛，穿着黄袈裟，衣肩外露。这个大佛问他，弟子哪方有难？我立即拿出转法轮，让他看我们师父的法相，问他看见的是不是这个大佛。他说很像，很像。说完后又跑回病房， 兴奋地和他老伴儿讲述这件事情，最后还自言自语：“我老伴儿有救了，我老伴儿不用做手术了。”从此他们更加相信这救命的九个字了，每天不停地念。我每次换药都要观察伤口情况，奇事又发生了。骨头上长肉芽是特别慢的，但这位病人的肉芽长得特别快。更加神奇的是，在生长快的地方长出了几个皮岛，皮岛就是长皮肤的组织，而且几天后连成一片，形成了皮肤。在医学上，三度烧伤是不会长皮岛的，必须植皮。41天没做植皮手术，三度烧伤的病人痊愈了，他们一家人特别高兴，带着对大法的感激离开了医院。在我这些年的经历中，类似神奇的事情还有很多，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一定不要忘了念这救命的九个字，诚心静念，一定会得到神佛保佑的，更是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男声独唱《真言救你》。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